弟兄姐妹平安。刚才我们祷告，我们唱诗啊，都有提到喜乐这两个字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你喜乐吗？感谢主。基督徒有个标记，那就是喜乐。你看一个基督徒脸上全是愁眉苦脸的，他一定是出了问题。那基督徒，上帝的孩子，喜乐是你的标记。那基督虽然为人类的罪忧伤，可他心灵深处，他的喜乐是没有人夺走的。那上帝是喜乐的神，我们刚才弟兄们祷告都提到，上帝是喜乐的上帝，他的儿女也应当是有喜乐的这种特征。没有一个基督徒说他愁眉苦脸的，他是个好的基督徒，或者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或者是一个灵性没有问题的基督徒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晓得，喜乐是我们人人渴望的。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都渴望有快乐，渴望过幸福的生活。你来到美国，你在追求幸福的生活。我们每个人都明白，你不需要很多伟大人物来教导你，知道人人在寻求幸福 happiness， 没有一个人不寻求的。在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就说，人生的目的叫追求幸福。很多很多伟大的人物，哲学家、思想家都在说，人要寻求幸福，幸福是人追求的目的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的，每个人都在寻求幸福，每个人在寻求快乐。但是幸福往往就是一种追求，到底什么是幸福，没有人讲得清楚。到底什么是快乐，我们也没有讲得清楚。你有没有快乐，有没有幸福，你知道，但是你讲不清楚什么是快乐，什么是幸福。很多时候我们说 happiness 跟 happening 是有关系的， something happened 然后你才 happiness， 或者是没有 happiness。 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。比方说你现在突然接到你的老板的通知，告诉你说你的公司连升两级，你马上就很开心了，因为 happened， something happened， 所以你 feel happy， 是不是？第二天你上班以后，坐在同一个部门的一个同事告诉你说，我的工资连涨了三级，你那个快乐少了一半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你说我跟他的学历差不多，工作经验差不多，工作能力差不多，为什么他是三级工资涨了三级，我连跳只有两级呢？你看看世界的 happiness 往往因于什么事情发生了，这个发生的事情给你快乐，这个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夺走你的快乐，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个比喻一样。所以我们人人都在渴望快乐，但是快乐是什么我们搞不清楚。你有没有快乐你知道，但是基督徒的快乐还不大一样。圣经上叫 joy， joy 跟 happiness 还有点区别。那 happiness 是说在你身体之外什么事情发生了引起你快乐，你工资涨了你快乐，你 promote 你快乐，你的儿女上了好的学校你快乐，你的身体突然得到医治了你快乐， something happened 在你之外发生了你快乐。但是 joy， 圣经讲的 joy 是内在的东西。有个人做了很好的比喻，说你的灵魂就像个古堡一样，大家见过古堡吗？照在山顶上面，对不对？古堡哈，古代的古城，古城堡。他说喜乐什么呢？喜乐就是古城堡上面竖起那个旗杆，那个旗子，说王已经进来了，现在的王，国王 king 住在这个古堡里头，所以古堡把那个旗子竖起来，所以那个就代表喜乐。那这个比喻是非常的美啊，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啊。你的心灵就像古堡，基督是个 king， 他进来了，住在你的里头。哎，他 king 住在你的里头呢，你的里头就竖起了一个旗子，那个旗子就是喜乐。那国王进来了，住在你这个心灵的古堡的里头，住在你的灵魂的里头，那个旗子就竖起了，那就是喜乐。所以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应当喜乐，我们应该喜乐。但是我问大家，你喜乐吗？那有些人说喜乐，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喜乐的，我看他的脸他就知道他不喜乐。不喜乐不是因为他缺少吃缺少穿，不是不是，都不是，也不是说他的孩子真的是很叛逆，也不是也不是，但是他就是快乐不起来。他说基督徒常常讲，教会常常讲信耶稣得平安和喜乐，哎，好像跟我生活没有关系，到底什么问题在哪儿？所以这段时间弟兄姐妹，我要讲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是什么？腓立比书是讲喜乐，整本书是 Book of Joy， 就是讲喜乐。那腓立比书是里面很多美好的话语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的。这个书是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好，整整四章。那保罗常常讲喜乐喜乐，你们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讲了16次，四章圣经讲了16次喜乐。你说保罗是不是成功了？ 发财了 ，promotion 啊，什么都有了，他的喜乐。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不是住在一个很大的、很宽敞的房间里头，宽敞明亮啊，喝着咖啡，身上没有任何的疾病，不为未来担忧，不为家庭担忧，什么都不担忧，而且房间里面还有空调的，他心情特别好，所以写下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喜乐，我告诉你们，再要喜乐。哎，保罗不是这样的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大家知道他是什么一个状况？他在监牢里头，那个监牢跟美国监牢不一样啊。美国监牢是有空调的，冬天是有暖气的，夏天是有冷气的。古代的保罗坐监牢，连灯都没有啊，晚上可能很小的一个灯，而且两边还有两个士兵跟他绑在一起，你明白吗？两边一边一个士兵用锁链把他锁在一起，怕他逃跑。很多是这个样子的，可是保罗在这个监狱里头，没有理由快乐的时候，没有理由高兴的时候，可是他说你们要喜乐，我再说要喜乐。他整本圣经，整卷书里面到处讲喜乐喜乐，这就让我们奇怪了。外在的环境很黑暗，而且他的前途根本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哪天他会死，因为他在监牢里头等候罗马政府的判决，他可能会被斩头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前途充满了未知数。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我们心中马上就没有快乐了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，环境那么糟，可是他我要喜乐，你们要喜乐，你们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他心中如果没有喜乐，他叫人家喜乐，他就是一个虚伪的人。大家同意吗？他心中有喜乐，所以告诉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大家，我懂保罗这个书信我都会背了，可是我就是喜乐不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我就是喜乐不起来。你说我吃的我有了，穿的我也有了，偶尔的有点快乐是有的，但是叫我常常喜乐做不到的。好，弟兄姐妹有这个问题啊，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这次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啊，就是在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，保罗他为什么是一个有喜乐的人，神为什么叫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上帝在你的心中为什么你不喜乐，不喜乐有很多的因素。我刚才说了，对未来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感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你的确觉得不喜乐，是不是？你的身体突然医生诊断说你有疾病了，你觉得不喜乐，因为明天我不知道生还是死。你如果在腓立比书里读的话，保罗教你怎么处理生和死，我们下个礼拜会讲这个。生活中有的时候有了对手，他专门找你麻烦，让你觉得不快乐了，我下个礼拜讲这个。那今天呢，保罗给你看到一个问题，很有意思的问题。在人间有很多的快乐的时候，有个事情让你不快乐，是因为你跟人没有办法相处，你跟你的配偶没有办法相处，跟你的儿女没有办法相处，跟你的家人没有办法相处，在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相处，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你不会快乐的。大家同意吗？第一个人际关系就是你的配偶，你跟你的父母，跟你的岳父岳母，跟你的家人，你没有办法相处的时候，你不会快乐的。不是说你没有金钱，不是说你没有房子住，也不是说你没有工作，也不是说你的儿女没有，什么都有，但是你就是不快乐，因为你跟人的关系没有办法相处。你看看保罗为什么会喜乐，今天的整个我今天只读他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你看看保罗他是怎么跟人家相处的。在今天的十节到十一节的里头哈，你看看，哎，保罗在这讲十节和十一节的里头，他十次讲到我，十次讲到我们，你们，我们和你们，你们和我，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，只要你生在这个世界，你一定和人发生关系，没有办法的。你进入这个世界，就是进入人的关系当中，跟你父母的关系，跟你弟兄姐妹的关系，跟你配偶的关系，跟你同事的关系，跟你周围人的关系，邻居的关系，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的关系，你的关系出了问题，你不会快乐的。你想一想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不快乐，是因为你的关系出了问题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们承认这个问题。你看保罗他是怎么处理这个关系的？你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哈，你看看保罗是一个心中有满足、有喜乐的人，极大的喜乐。我们今天先从关系这个角度来理解。你看看保罗教我们记住五个字：第一个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；第二个，我每逢想念你们；第三，我深信；第四，我体会；第五个，我祷告。你把这五个字记在心中。到神住在我们的里头，给我们喜乐。但是你需要把神的道活出来，你需要去操练神的话语，这样你的喜乐会越来越多。 当我们在后面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后面 在分享的时候，你会明白保罗今天讲什么。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吗？大家翻到这儿，我们一块儿读来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，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，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一的信望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也成全之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，原是应当的，因你们常在我心里。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，是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。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切切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有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辜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基督耶稣积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让我们去祷告。主人，让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思想你，让我们经历你，让我们注意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也愿你的话语解开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。你的旨意是让我们不要忧愁，不要恐惧，不要胆战，是让我们有喜乐，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。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，忧愁的心使国苦干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把你的话语，就是你的圣灵，接受你的话语，光照我们，喂养我们，也刚强我们，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让我们喜乐的生活能荣耀你。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喜乐。保罗是一个喜乐的人，他喜乐的秘诀从很多方面的告诉我们。他的喜乐的秘诀是什么？圣灵是通过保罗在向我们说话。那喜乐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？谨记你仆人的身份。保罗说，耶稣基督的保罗提摩太，写信给腓立比，在基督里的众圣徒。那保罗写书信的时候都是这样开头的。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保罗在所有的书信里头都称自己为仆人，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，这不是一个谦虚，你明白吗？你现在一个牧师到某某教会去讲道啊，主的仆人来了啊，你听起来那是一个尊称呢，好像啊，在古代这个仆人就是奴隶，奴隶的意味着是什么？你没有地位的，没有地位的。就像个什么呢？你现在到那个 Facebook 啊，你很多你的儿女他们喜欢上这个 social media， 他上去以后啊，他上面写了篇文章说我是一个 loser， 现在请求你跟我约会，你看有没有人答应他？不会有人买他账的，因为你是个 loser， 就没有人理你的。可保罗在那个时代，他很清楚在上帝的面前，我的身份就是个仆人。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身份，弟兄姐妹，有两种身份我们必须要有的。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有两种身份，一个身份你在世界上的身份，一个是在主面前的身份。在世上的身份是什么呢？当你在告诉别人的时候，当你在寻找工作的时候，当你写简历的时候，你要写上你是谁。我是生在荷兰，我的爸爸妈妈是种地的，我爸爸妈妈是老师，我爸爸妈妈是军官，我爸爸妈妈是医生，这是你的家庭背景。然后呢，你让我上什么学校啊？我去河北上大学，我去荷兰上大学，我去北京上大学啊？你在什么地方读书的？然后呢，你找了什么工作啊？我在硅谷工作，我在华盛顿的 FDA 工作。然后呢，写上你的成就是什么？这是你的 identity， 这是你的身份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。那你找工作的时候，每个人找工作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写一个简历过去了。保罗说：“我是基督的仆人。”在这个世界当中很难行得通的。你到 FDA 找工作，你上面写上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人家不要你的，人家不要你的，对不对？我到这个教会来做牧师的时候，我就是说什么都不告诉你们，我从哪儿来的，我是什么地方生的，什么地方受训练，我都不讲，我就说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你们也不会要我的。 所以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世界的身份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但是我今天告诉弟兄姐妹，你要活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你要成为今天一个喜乐的关系，你第一个要处理的，你要记住你是仆人的身份，这是跟你本性相违背的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如果你有什么成就，你真的怕别人不知道你；如果你是好的家庭出身，你是怕别人不知道；要是好的学校毕业的，那一定要人家知道你是好的学校毕业的，啊！如果你是好的工作，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，因为那是让你觉得骄傲的东西，是你的 identity， 就是我是谁，这跟我很关系。但是你不快乐，往往就在这儿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。特别是在你的家中，特别是在你的教会里头，你不快乐跟这个事情绝对有关系。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，保罗在讲什么。保罗为什么快乐？他始终记得我是仆人。保罗受过很好的教育，当时一流的学者，你明白的。保罗说当时一流的学者，他几乎不提这个问题。他在基督的面前始终记得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所谓的仆人意思就是说，我的主他都降卑为人，我有什么可骄傲的？第一个他谦卑，第二个他不自卑。为什么不自卑？耶稣基督是至高至上至尊至荣的，我是他的仆人，我荣耀。他不亢不卑。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，让我们来想一想，为什么导致你教会的关系里头，家庭生活当中，为什么导致你关系的紧张，导致你不喜乐？其中的一个原因，你记住了你在世界上的身份，你忘记了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有的时候我们看重在世界上的身份，看清了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没有？在家里头打个比方说，我是某某学校毕业的，你呢？你看看我工作的成就怎么样，你呢？我的薪水，你呢？你的薪水多少？我的贡献有多少？我的这样受人尊重，我这样了不起的人物，你居然这样对我，你看看没有？你看看没有？你就把世俗的这个 identity 带进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忘记了你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仆人。如果你记得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你的心会柔和谦卑下来。我的主，至高的神，成为一个仆人，何况我呢？特别是你跟你的太太、跟你的配偶、跟你的妻子、跟你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老是夸耀你自己的身份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就很苦了。在教会也是这样的，在教会为什么你跟人关系搞不好？因为你太在乎你是谁了，在世俗的生活当中，你在乎你是谁了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啊，我受这么好的教育，我工作职位这么高，我的职位这么高，我怎么和你们在一起啊？我看得不顺眼，你的心里头已经出了问题。身份不但是身份的问题，是生命一个质量的问题，是生命 quality 的问题，是一个生命态度的问题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的。当一个人谨记自己在世上身份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要么就自高，要么就是自卑。你看看我的家庭出身，你看看多差劲，我的爸爸妈妈都不识字，没有工作，而且我的家庭是离异的家庭，我自小没有受过好的教育，我也没有受好的工作。你产生一个自卑心理的时候，没有办法跟人在一起相处啊，我不能跟他在一起相处，他看不起我，他讲的话就是看不起我，他的话就看不起我，因为你自卑嘛。当你自卑的时候，你发现问题很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跟人关系处不好？你要么就自高，要么就是自卑，你没有办法跟人相处。但在基督的里头，你的心中平稳安全。保罗说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不是大学者，我是他的仆人。罗马社会看不起奴隶没有关系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知道我是谁，这个身份要永远跟着我。世界上所有的身份有一天会结束的。你是部长吗？50年之后你就不是部长，那就是尘土了。你现在是百万富翁吗？50年之后你一文不值，是尘土了。但是这个身份要永远跟着你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是上帝的仆人。有人说，哦，上帝仆人是指牧师的，王牧师你是为上帝的仆人，我不是。在圣经里所有的人，上帝的儿女都是上帝的仆人，不要忘记了。我们个人关系搞不好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样，你太看重这个世界的身份，你得看清了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？当你生命真的成长的时候，你越来越看重我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因为我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今天讲这个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我们的心多世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太世俗了？我们夸耀的是我们世界的身份， 或者是我们难过的是我们世界的身份。我们很少夸耀的是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可是保罗写这个书信到处都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在当时罗马这个社会，你是仆人你就不是人。保罗说没有关系， I don't care， 我在耶稣基督面前我知道我是谁。这种 spiritual confidence 非常重要。弟兄姐妹，明白这个真理吗？这个真理是太重要了。如果你不明白，你跟人相处的时候要么狂妄看不起别人，你就把自己看得太高，觉得人家不赏识你，人家没有发现你的才干，是发现你的才华，你心中愤愤不平。你愤愤不平，你怎么能跟人相处？没有办法的。你发现一个人不如你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就变了，你的脸色都变了，你的话语都变了，你怎么跟他处得好的关系？关系处不好的时候，你的心情会愉快吗？你会喜乐吗？基督的喜乐会活出来吗？活不出来的。当你心中很自卑的时候，同样如此，活不出来这个喜乐的。我讲这个话，刚才我说了，不是说你世上的身份不重要。我刚才说了，如果你申请一份工作，你世上什么身份都没有，人家不会给你工作的。但是你夸耀的不是你世上的身份，你夸耀的是在耶稣基督你面前，你是个仆人。这跟世俗的价值观都不一样啊，非常不一样。所以在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在上帝的儿女面前，在上帝面前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，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在一个小组里头，你一旦要高举自己，哦，马上这个小组就出了问题，你跟人家关系就出了问题，关系出了问题，你的心中就难过了。跟你的配偶也是一样啊，一旦高举你自己，你的态度就变了。你一旦变了，你就说我跟他活不下去了，我跟他没办法过了。所以第一点，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记得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所谓的仆人，我是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我应当谦卑。不是说你不能干，不是说你没有才干，不是说你没有恩赐，都不是。但你在耶稣基督面前，你知道你是一个仆人，这是第一点。我知道这一点我们很难咽下气的，非常咽下气的，很难呢。我见到很多人活在痛苦当中，有些人从国内过来，我以前见到一个山东来的一个弟兄，哦，他很苦啊，非常苦啊。他老是跟我讲，他在国内他还是个局长。我说是的，弟兄啊，你老是活在你过去的那个身份的里头，你是苦的。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就是上帝的仆人，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一样，都是他的仆人。你不能活在老是活在你世俗的身份的里头，世俗的身份只能跟你一段时间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你要调整上帝的道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调整你的心态。你现在是部长，你现在是局长，你现在是 PhD， 你现在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，在家里面你就是上帝的仆人。仆人，我谦卑，我主动去服侍，主动去帮助你，看看你能不能改善你家庭的关系，看不看？试试看。在教会里头，你主动的服侍，主动的帮助，你谦卑为人，你的心里都谦卑，你看看能不能改善你的关系。当你谦卑，当你认识到自己基督你的身份的时候，你反而变得喜乐了。第二个，选择你的记忆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；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。我们每个人都懂，你要喜乐必须有个感恩的心。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常常讲，要喜乐一定有感恩的心。你常感恩常有喜乐，你不感恩就没有快乐的心。一次两次感恩没有很容易的，没有每人都能做到，没有问题的。我们会明白这个道理的。我在讲台上讲过很多次，你要想喜乐，你一定要有个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是需要你操练的。有一个心理学调查研究说，一个常常能感谢的人，你不但很快乐，你睡眠也很好。他建议说，你晚上睡觉之前拿一张纸，睡觉时拿一张纸，这张纸上面写上五件事让你值得感谢的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把这五件事写下来，你的睡眠一定会好。那这是他们心理学家们调查研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。那我没有试过，也许你试试看。我睡眠不错，如果你睡眠有问题，你试试看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感恩感谢会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。一次感谢没有问题，两次感谢也没有问题。但是保罗是常常感谢，在圣经里常常教导别人，他在每封书信里头他常常有感谢的心，没有问题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次两次感谢很容易的。比方说今天晚上我回家去给我太太端一盆洗脚水，现在不需要洗脚了，对不对？假如说我给他洗盆洗脚水，他会感谢我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他说谢谢你张，感谢你。我天天给他端，天天给他端，端了三年之后，有一天我突然不端了。 不会感谢了，我们 take for granted， 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应该的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越是跟你亲近的人，越是跟你熟悉的人，你越是说感谢话少的人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你对你的配偶结婚20年了，你现在多少次说感谢啊？没有的，你不会感谢的，因为时间在一起太久了。同工在一起也是这样，我们时间很久了，不再说感谢的话了，就是应该的。洗脚水端了5年，突然有一段时间不端了，反而成了问题了，反而成了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感恩弟兄姐妹，保罗说要是一个心灵的习惯，也是自己的身份，也是一个心灵的习惯。我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面前，我是个仆人，我不自卑，我不自高。感谢也是如此，常存感恩的心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很难的，特别是身边的人，特别是熟悉的人，你容易忘记说感谢的话。现代人更不会说感谢的话，你怎么会有快乐呢？你不会有快乐的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在哪儿？我为什么说你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，除了说感谢以外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，选择你的记忆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感谢是什么，因为你脑子里面那些事情忘不掉。比方你的配偶，你怎么能感谢他？不可能的。我想他的坏处，我全身都发抖，是吧？我想他那些德行，我心中就没有办法能睡觉，睡得好。那个同事，教会那个姐妹，那个弟兄，我想到他，我心中就是发抖。保罗说，我每逢想到你们，我就感谢我的神。我每逢想到你，我说神啊，你造了我，为什么还造他？因为这个问题，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到一个人，你不是感谢，想到一个人，你心中就是愤愤不平，你就讨厌他。我们好多的快乐是别人把你快乐夺走的，为什么？你想到他，你心中就痛苦；想到他，你心中就不安；你想到他，你觉得我这一辈子给他糟蹋了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。所以你为什么不快乐？因为你的里头储存的记忆，好多是苦涩的记忆，很多不好的记忆。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，你的记忆全是一片光明的，没有的。童年你的父母可能对你不好，童年的时候你的弟兄姐妹可能不亲，可能你的同事某一个人他干犯了你，某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伤害了你，或者你过去有很多，比方说经过疾病啊，被别人的排挤啊，被别人伤害都有。我们的脑子里面都有这些记忆，都有这些记忆，每个人都有。那现在怎么面对这样的记忆呢？保罗想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感谢神。我问大家哈，保罗在想谁呀？想谁呀？想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腓立比的教会是在今天的马其顿，现在不是有马其顿国吗？他就在那个地方，他在欧洲建的第一所教会。他想到当时那个教会的几个人很可爱哈，第一个教会的第一个人是谁呀？莉迪亚嘛，卖指示布的嘛，是一个姐妹嘛，对不对？保罗到腓立比以后啊，找教会。啊，不是找教会，找那个犹太人的会堂要去做礼拜的，因为犹太人主这个星期六一是要敬拜神的，跟我们现在人不大一样，我想来就来，想不来就不来，那不是这样的。保罗到了外面，他要找会堂，一个传福音要敬拜，要跟犹太人辩论，找不到，因为地方没有犹太人。结果找到一个姐妹，有莉亚，他们家里有姐妹们在一起有 Bible study， 就是一直读经的，在寻求上帝的，结果跟他传道，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欧洲第一个基督徒是个姐妹，是谁？莉迪亚。后来在那儿又传道的时候，还遇到一个女孩子被鬼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小女孩好苦，被人家当成是工具在耍，天天跟着耶稣后面喊啊，跟着这个保罗后面喊，保罗烦了，奉耶稣的名把他身上鬼赶走了，结果人家控告他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女孩子吗？这个女孩子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后来保罗关在监牢里头，因为他传福音被当地人控告，关在监牢里头。哎呀，关在监牢里怎么办呢？抱怨了，耶稣啊，我为你传道，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？我真不应该为你传道。保罗不是这样的，他关在监牢里的时候，跟希拉在晚上他们唱赞美诗。刚才永父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们神是让我们在夜晚歌唱的上帝。他们在夜晚，他们歌唱上帝，为他们心中有喜乐。他们唱歌一唱的时候，地大震动，那个监狱的那些锁链全断了，那监狱那些守监狱的那些士兵。觉得他们跑走了，觉得犯人跑走了，跑走他们有责任了，他们要自杀。保罗说：“你不要自杀，我在这儿。”你看，《使徒行传》16章讲到，教会第一批基督徒是什么？一个姐妹，商人， 精明的商人，是个女孩子，很聪明。第二个基督徒是什么？鬼妇的小女孩子，没有什么地位的，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的。第三个是个监狱长啊，守监狱的士兵。教会就是这些人聚在一起，平时不可能这些人谈在一起的。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我是做 fashion industry， 那个莉莉啊不是做 fashion 的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做 fashion 的就是那个叫什么，叫什么啊？ fashion 叫什么？哦，时装，时装的，对不对？我有的是钱，我怎么跟那个鬼夫的这个女孩子在一起？我们不是一个档次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，我们不能住在一个社区，不可能在一起。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头，成功的商人和个一无所知的女孩子可以成为弟兄姐妹。保罗想到这样，我要感谢神。哎呦，人家说那我当然要感谢啊，我遇到这些事情我也感谢啊，对不对？我成功了，弟兄姐妹爱我，我当然有感谢啊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在腓立比有没有保罗痛苦的经验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吗？在腓立比的时候被人家侮辱，被人家鞭打，被人家瞧不起，被人家侮辱他，还侮辱他的信仰，也是在他脑子里头。你看他的记忆就像个仓库一样，这里面有快乐的记忆，有痛苦的记忆。你为什么不快乐？因为你活在痛苦的记忆当中出不来。保罗说我感谢神，我活在快乐的记忆的里头。记忆是可以做选择的，弟兄姐妹，是可以选择的。你好多人在过去活不出不来，为什么？你整天就想到那些痛苦的事情，你活不来，说你人生很短，痛苦消耗你生命一大半。将来站在主的面前，主说我给了你80年，你说主啊，这80年有50年我活在泪水当中，你说你这样的生活是荣耀神吗？当然不要神，不荣耀神。你自己呢？自己也受到极大的伤害。所以保罗说我感恩感恩，不是说什么都好的时候我感恩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的脑子里有很多痛苦的记忆，感谢神。因为当你真是把记忆当中美好带出来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喜乐，自然会感恩。比方你夫妻两个在一起，当初结婚的时候总有美好的，有光彩的那个片段嘛，对不对？当你把那个记忆拿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谢了。我在这儿讲过好多次，好多次。我9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去世了，我的记忆的仓库里有一块是黑的，是灰色的。为什么别人有父亲我没有？我就是那个记忆严重的纠缠我，让我心灵常常下沉。为什么别人有父亲我没有？直到基督的光照进来以后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他可以带着我。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大家明白哈？就是你过去发生的事情，上帝也在那儿。上帝带我进入那个黑暗的记忆当中，告诉你孩子，这就是我这样引导你的。没有过去的你，也没有现在的你，我没有那个痛苦的经历，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儿讲道，我不会，不会的。这就是上帝这样造就你的。你今天为什么这样在生活？过去的经历，上帝一步步引导你。可能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已经认识了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让这个苦难、黑色的东西永远缠着你。家庭跟你的配偶一样，老是想他过去对我这样不好，对我那样不好；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这样不好，对我那样不好。记住这个话，选择你的记忆。保罗常存感恩的心，不是说腓立比书啊，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全是好的，不是，不是的。但是他能感谢，他知道神在那儿工作，神在那儿工作，感谢主。第三，忍耐等候神的工作。哎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之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巴不得我们在座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把这句话记得哈，这句话你能记下来吗？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之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，这句话真的很美。腓立比书里面有很多的话可以写在茶杯上的，你们知道现在到很多商店不是看到很多茶杯嘛，对不对？茶杯上有很多的金句嘛，这句话就可以写在茶杯上面的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便成全之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们每天跟人相处，跟配偶相处，跟弟兄姐妹相处，跟同事相处，跟我们周围的邻居相处，每天都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你逃脱不了的。你怎么看一个人？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看一个人？你要想在一个人身上找缺点，你放心，你100%的可能能找到缺点。只要你对这个人不满，你在他一定会找到缺点。 有的时候你人际关系破裂之后，你看到别人的时候，这种放大镜来放大的，对方一定有问题，对方一定有缺点，一定能逮住那个缺点，没有问题的，肯定能找到的。圣经教你怎么看？圣经教我们这样来看别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记住这个圣经上的话。第一个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，那是谁啊？谁在他们心中动了善功？神啊。他首先从神而看一个人，就说你在上帝的眼中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你是上帝手上的一个杰作，上帝手上的一个艺术品，你是上帝手上的一个艺术品，你的配偶是上帝手上的艺术品，你的弟兄姐妹是上帝手上的一个艺术品，都是上帝手上的一个艺术品。你没有见过的雕刻师，看到一堆泥巴，一块石头在那儿，他脑子里面早就有一个 image 在你，这个石头是一个鸟，我现在在雕刻，我在雕刻，把它多余的砍掉，多余的砍掉啊，鸟的头出来了，鸟的翅膀出来了，你看看，这叫艺术品。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在我们身上已经动了善功，上帝已经在我们里头工作。这是第一个，从上面看。第二个，上帝必成全之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那从哪儿看？从未来看。上帝在你身上工作，但是工作还没有完工，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这工作才完了。你看人，从上面看，一个是从未来，从上帝的未来看，也是上帝手上的工作，但是工作还没有完工。这个很重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住这个话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常常记得这样的话，你跟人的关系不一样的，真的不一样的。有的时候你说，哦，上帝啊，他是一件艺术品啊，上帝你在雕刻他，让我来吧，我觉得我更了解他，让我来雕刻，我把刀子拿来了，啊，把锯子拿来了，把斧头拿来了，你开始雕刻他，来雕刻他，你这个地方不好，你这个地方不好，这个地方不好，我雕刻你，我来雕刻你，结果怎么样？艺术品在你的手中就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废品。因为这儿也不习惯，那儿也不习惯，这儿砍一点，那儿砍一点，这儿看不习惯，那儿再砍一点，结果你觉得它越来越不像一个艺术品，越来越像个废品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真的有这样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特别在夫妻之间，在你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，你看不顺眼的事情太多了。但是主说，它只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艺术品，没有完工，还没有完工，你不能要求太高。哇，你说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境界啊？这是个什么样的境界？我们最怕的就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代替上帝，上帝啊，我觉得我的他，边上这个人他需要修你，他不大像艺术品，他需要修你，他需要修你，我代替你来修你。当你代替上帝来修你，你身边人的时候，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可怕，越来越可怕，你的喜乐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他越来越不像你心目中那种 perfect 那个艺术品，他觉得你觉得他越来越走样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？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当我们要修理别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要改造别人的时候，你的关系是不是更紧张？只有神能改变人，人不能改变人。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讲这样的问题，夫妻之间就要改变对方，你改变不了的，越改越糟糕，越改越糟糕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改不了的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忍耐等候神的工作，到基督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变成 perfect。 这个世界上没有 perfect。 为什么说完美主义者是有问题的？他把堕落之前的生活跟堕落之后的生活给搞混淆了。在亚当没有堕落之前，什么都是完美的，亚当堕落之后，没有完美的。可是你希望对方成为完美的，不可能的，弟兄姐妹。地上没有完美的配偶，没有完美的儿女，没有完美的父母，没有完美的牧师，没有完美的教会，没有完美的家庭，都没有的。但是你说，那我完美那个想法哪儿来的呢？你从伊甸园里面带出来的。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最完美，我们常常梦想有一天能回到伊甸园里头，再回那个完美的生活，多好。但是不可能，只有基督帮我们带进那完美的生活。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没有完美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你不能代替上帝雕刻对方，你千万不要忘记了。在教会中也是如此，也是如此，不要忘记了。有人说，问我，那牧师啊，别成全这功，什么时候才能成全呢？我说你看看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你说什么时候成全呢？上帝说，哎，等两天， 等两天，他就成全了，就是变成理想的丈夫、理想的妻子、理想的同事、理想的同工，等两天就够了。那两天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主说：“我看一日如千年呢，要忍耐，弟兄姐妹要忍耐哈，要忍耐。”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保罗为什么充满一个喜乐？我常常喜乐，在监狱里还喜乐。你看看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便成全之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你觉得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都是 perfect， 都是完美的吗？不是的，他们中间还有人吵架呢。到第三章你就知道了，有一对姐妹还吵架呢。啊，但是保罗知道，你们都是上帝手上的工作，不完美，但是上帝在你们身上的工作，上帝不会放弃，我也不会放弃你们的。保罗是个好牧师，弟兄姐妹，保罗是个好牧师，看到神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在做这样的工作。我看到我们教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神都在你身上工作，神都在你身上工作，但是工作没有完。我知道你身上有很多的缺点，你知道牧师身上有很多的缺点，但是我们都是上帝手上的工作，我们不放弃，我们忍耐，我们忍耐我们的弟兄，忍耐我们的配偶，忍耐我们的同工，忍耐我们的同事，忍耐我们的弟兄姐妹。那这个是学习怎么样来操练自己一个喜乐的心。有的时候你太强调完美，你很难。第四点，保罗说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，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你要想一个很好的生活，很好喜乐的生活，第四点，你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。什么所谓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？像主那样去爱，去关怀。你知道我们活在亚当里头，我们人都是自私的，都是自我为中心的。这个世界上我们生下来我们都会只想到我们自己。我们一般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，家庭出了问题，个人关系出了问题，教会中出了问题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哪儿？你们为什么不爱我？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你为什么不关心我？你为什么不体贴我？你为什么不体贴我，不爱我？我们一般有这个想法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体贴我？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你为什么对我冷漠？你看看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问题。有些人来到教会以后很难过啊，我很累很苦，到教会来，我是希望有爱呀。你们为什么不爱我？你们为什么不爱我？小东，你为什么不爱我？比方说，对不对？孙岩，你为什么不爱我？啊，比方说不爱我。开始讲的是对的，弟兄姐妹，到教会弟兄姐妹爱你爱你。但是，当你要喜乐不断成长的时候，你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，你像保罗一样，我恰恰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耶稣不是等在那儿，你们来爱我，你们来爱我，你们来爱我，你们来爱我，你们来爱我。耶稣不是，耶稣的爱总是主动的爱，主动的去爱别人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想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没有爱是不能喜乐的。但是爱不仅是被动的爱，你们要爱我，你们要爱我，哎，这个丈夫你要爱我，哎，妻子你要爱我。主说你先主动去爱对方，你要主动去爱。这儿有个字很有意思，保罗这封信充满了感情，充满了感情。我切切的想念你们，我切切的想念你们。哦，这是很美的一句话。我想你们，爱你们一定有想啊，没有想就不是爱了。你太太出差的时候你就想她，你丈夫出差的时候就想她，你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就想她，你谈恋爱的时候老是想她，婚前梦里想她，爱你们就会想，想了什么？哎呦，她现在在哪儿啊？安全吗？她吃了吗？她有衣服吗？她心中很沮丧吗？她很困惑吗？你想到她啊。有的时候我很惭愧啊，我想不到我太太，突然想到我肚子饿了，就说哎，肚子饿了，太太不在家，我那时候才想到她。那你有需要时候才想到她，那爱就差了一层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保罗是这样的，保罗说我恰恰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基督是这样主动的爱，我也去爱他。你要想过好日子嘛，你要过一个喜乐的人生，像基督那样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基督总是主动去爱对方，不是被动等在那儿。刚来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等那儿没关系，我们都爱你关心你，但是你生命要成长的话，你要跨越一步，要跨越一步。当你主动爱别人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喜乐真多起来，真的多起来。你看到一个姐妹在忧伤当中，你去拜访一下，你回来的时候你里头蛮喜乐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 看到一个人生了重病，你去为他祷告，给他做点饭食，你回来的时候你都很喜乐。为什么你会这样？因为你是被造就是这样的，你有爱你就有喜乐，没有爱你没有喜乐。可是有人讲爱就是错误的理解，就是我被动的等别人来爱我，那只是一半，另外一半你要主动的跨越自己，超越自己，你去爱别人。这是第四点。第五点，欢欢喜喜的祷告。保罗在第二节上面说，我想到你们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为你们祷告。我问大家，欢欢喜喜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啊？欢欢喜喜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忧忧愁愁的。我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不祷告的。我知道很多人祷告不是欢欢喜喜的祷告，是忧忧愁愁的祷告。有没有人给我举个例子，什么叫忧愁的祷告？有没有人举个例子试试看？你忧愁的祷告怎么祷告法？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人给我举一个例子？有没有？我打个比方说哈，我现在华坤在这儿，我举个例子哈，我为他祷告了，我为他祷告，主啊，让他不要恨我，你让他不要自私。比方说，不要自私。你让他常常不要只想着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眼睛里想到什么？你的心想到哪儿？全是看到阴暗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当你这样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在边上听到会怎么样？华坤当然刚才知道我是做比喻的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我就是自私的人啊。是不是这样？而且不但对他有影响，对你自己有没有影响？一次两次问题也不大，你天天常常这样祷告，你的眼睛只看到什么？全是丑陋的、阴暗的、不见光的那一部分。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弟兄姐妹，保罗这样祷告是充满阳光的。我祷告的叫你们爱心在知识和见上多而又多，你们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无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颂赞荣耀归于神。这儿有八点呢，他祷告有八点呢。哪八点？爱心、知识、见识、分别是非、诚实无过、仁义的果子、荣耀称赞，全是充满了阳光，充满正面的信息。你天天祷告的是看到那些对方身上的问题，主啊，让我的丈夫不要自私，让我的丈夫不要懒惰，让我的丈夫不要生气，整天被怒气缠裹，让我的丈夫不要赌博，让我的丈夫不要在网络上看事情，让我的丈夫不要对我的父母不好。你天天这样祷告，你天天是看到黑暗的东西啊，看了天天看，天天看，偶尔祷告一次问题不大，天天看这些祷告，天天这样想，你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暗，越来越暗。我做个比方说，保罗祷告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祷告，你那个祷告就像在艳色隆隆的时候祷告，里面全是黑暗的、黑夜的。偶尔祷告是可以的，但你常常这样祷告，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阴了。我请大家把刚才的保罗祷告改一下，把保罗的刚才那个祷告，你改成一个忧忧愁愁的祷告，都是祷告，你看看怎么改的。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的怨恨，他前面不是讲爱嘛，对不对？让你的怨恨在知识上，我说在理论上和各样计策计谋对策上少而又少，是不是这样祷告？可以啊，是你不要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不要成为一个内在黑暗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人，并且靠着耶稣基督除去一切不义的果子，不羞辱辱骂神。是不是祷告？是不是祷告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祷告？是这个祷告啊。偶尔的祷告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我偶尔的祷告可以啊。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祷告？求主把他身上这些东西除掉，很好啊。但是你每天都这样祷告，你天天这样祷告，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说明什么问题？你的心，你的眼睛，内在的眼睛，注目的是什么？看的是什么？就看对方的身上他的怨恨啊，搞的计谋啊，那些耿耿于怀啊，小气啊，里面有黑暗啊，当面套背后一套啊，而且是不义的果子身上很多啊，而且羞辱神的、辱骂神。当你每天都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对方听不见算了，对方听见了他拍桌子的，哦，我就是这种人， 对别人的影响还不要说，你自己的心，因为你脑子每天都想到这些东西，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暗，不会有喜乐的。你是祷告了，你不会有喜乐的。我们中间不少父母为孩子担忧也是这样的，主啊，我的孩子，哎呀，主啊，你让他不要调皮，让他不要逃学，让他不要玩手机，不要啊，让他不要，搞太多的 social media， 让他不要这个跟我拌嘴，让他不要这个 talk back 等等这些东西。偶尔祷告是可以的，但是保罗说，你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你常常祷告是什么？你看看保罗怎么祷告的。首先第一个，你要有爱心，没有爱你不会有喜乐的。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爱了，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爱的，你们都有爱。但是下面很重要，你的爱是不是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？什么叫知识？你真认识什么？你真是他，你多爱神。这个知识是跟神的一个密切的关系，你跟上帝真的有密切的关系吗？上帝只是停在你的大脑里头。我有的时候很担心，你主日又不敬拜，平时也不读经，又没有小组活动，你怎么认识神？你不认识上帝，你怎么爱上帝？你不爱上帝，你的爱能爱人的心有多少？极少。你不快乐很自然的，你能快乐那才奇怪的。那有了爱以后，在知识上就是越来越多的寻求认识他，我渴望认识神。当你爱你的伴侣的时候，爱你身边的人的时候，你都了解他。你现在的很多歌星的粉丝们都懂这个道理，你人是一个歌星，你要了解他。天座是什么叫什么星座是什么，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餐馆，私人都能做到。如果你真爱上帝，你在知识上都认识他，都寻求他，你为什么要听到呢？为什么要查经呢？就这个道理。这个知识不是大脑的知识，是你的心的知识，我跟他紧密的关系。你看见识上多而又多。什么叫见识？你不但知道爱，你知道在生活中怎么实践这个爱。打个比方说，现在一个姐妹下班了，我知道她工作压力很大，带这个孩子很难，她已经下班了，我知道我要爱她，我又烧了一锅汤去他家去了。他刚好下班回来，哦，姐妹回来了，好了，啊，姐妹，谢谢你给我送汤过来的。然后你坐下来谈啊，交通啊，谈啊，交通啊，交通啊，谈啊，谈啊。你是爱是有的，你没有见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人家刚刚下班了，已经是很累了，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，你不能换一个日子吗？你有爱，你没有见识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一个人刚刚失去自己的亲人，你去看他。陪他身边，哎呀，不要哭啦，将来我们灵魂都见主啦，已经是在天堂里的，不要哭啦，讲话对不对？全对。你去爱他，关心他，很对。可是他也是人啊，你不要讲那么多的话，就陪在边上，默默的流泪，抓住他的手，那就是爱了，那就是见识，爱的见识，你明白吗？家庭破裂，你去看他，哎呀，他很感激你。可是对方他心中很苦啊，妈，那个地方不是人，是个畜生，是个一种结构，是那个混蛋，是个杂种，是坏，下地狱。哎，你说不要这么骂，不要这么骂，你要赦免他，谅解他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的。你讲的全对，你的爱心也对，但是没有见识。那个时候你是陪伴他，当他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他不再骂了，他会从痛苦的记忆中走出来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见识。你的爱要有见识，不说你不爱，有些人很委屈，我爱他，他结果这个人狗咬吕洞宾，啊，不是好人心，我爱他，他还这个样子，这是好多人就是这么想法，对不对？那第三，当你能分别是非，你读英文，当你真的有爱，有知识，有见识，越来越多的爱，你就能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中文翻的分别是非，那儿有一个。或者喜爱那美好的事，当你的爱增长的时候，你里头不但知道什么是对是错的问题，而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问题，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当你正是靠近上帝，正爱神的时候，你的爱不断的增加，你开始明白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。主日什么比敬拜神还重要？没有的。财富重要不重要？重要的。财富比你命更重要吗？那时候你知道什么 really matters， 什么东西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你开始就明白了。现在好多人连是非都不分，更不懂什么是 really matters， 他不知道的。当你的爱在你的里头，这些增加了， 然后你诚实无辜的人，当你的爱越来越多，你这个人的 integrity 就有了，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在人前人后我是一样的 pure， 站在神的面前，然后呢积满了仁义的果子。什么仁义的果子？仁爱、信实、温柔、良善、节制，圣灵的果子都有了，都有了。如果你身上有圣灵的果子，你丈夫有福了，你妻子有福了，你儿女有福了，你老板有福了，你自己更有福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开公司，你希望一个你的员工是积满了仁义的果子呢，还是却积满了歹毒的果子？当然是仁义的果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样的一个人生当然是充满喜乐的嘛。下面一个叫荣耀归于神，你知道你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上帝，只有上帝是永恒的。当你荣耀上帝的时候，自然会称赞上帝，那个称赞从心里面发出来的，你称赞越多，你内在就越喜乐。保罗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去祷告，我为你们祷告，你们寻求的是这个，在爱中成长，在义中生活，要荣耀神。你这样为你的丈夫祷告怎么样？为你的周围祷告怎么样？主啊，让他在爱里面不断成长起来，让他在圣洁的生活上不断成长起来，让他真知道什么在人生最重要的，让他知道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上帝，让他知道只要有一天我们真懂什么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被喜乐充满。真懂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巴不得主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。保罗在教导我们，主基督是希望我们过一个快乐的生活，一个喜乐的生活，不希望我们过一个忧愁的生活。那健康的关系产生喜乐，你没有一个健康的关系也不会喜乐的。那健康的关系是需要操练的，这操练有五个原则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不好？这五个原则，第一个谨记仆人的身份，第二个选择你的记忆，第三忍耐等候上帝的工作，第四体会基督的心肠，第五常常欢欢喜喜的祷告。这个我们都懂，但是请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，圣灵时时提醒你，神的道是活出来的，圣经是活的，教导你怎么来生活，教导你怎么过一个荣耀神、见证神，同时你自己有喜乐、有满足的生活。你说王牧师，你自己有没有做到？我在学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学，每个人都在学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语，为什么在一起来敬拜。你记得你在上帝面前你是个仆人，其他世上的东西真的不是很重要，世人看得很重要，但在上帝的儿女的眼中，你在上帝面前的身份更重要。选择你的记忆，你会更感恩，感谢主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经过那段痛苦的岁月，那里面有很多美好的恩典，我感谢你。等候上帝，上帝的工作没有完成，上帝有他的时间，有他的日子，上帝有他的方法在每个人上展示他的工作。你不要担心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，不要担心，为他祷告，要神摸他一把，他会悔改的。第四个，体会基督的心肠，基督的爱是主动的爱。第五个，常常欢欢喜喜的祷告，祷告，欢欢喜喜的祷告，你看你的生命会有越来越多的喜乐，你的人生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心中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盼望，而且你不但人生如此，你周围的人有福了。我告诉人，世界上有很多人很快乐的，不信耶稣也很快乐的，但是他有一个区别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他快乐，别人不一定快乐。我见到一个年轻人整天打电脑游戏，快乐的不得了，可他边上的人痛苦的不得了，他的妻子痛苦的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世上一个区别。第二个，世上有天喜乐突然就停止了，为什么？生命结束了，但是你这个喜乐是永远持续的下去，因为神是不死的。第三个，你的喜乐是在你的里头，无论什么环境发生的时候，事情什么发生的时候，你的里头有说不出来的喜乐，真的是喜乐。我的里头很喜乐，我不富裕，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刚强，我也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，但是我喜乐。为什么？ The King 在我的里头，基督在我的里头，我们感谢主。当基督在我的里头，住在我里头的时候，我的里面有个旗帜竖起来，那是喜乐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因为你是喜乐的主，求你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靠近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